感谢神啊！我们在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啊基督教教义史。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思想，无论是事实上，无论是在初期教会，一直到今天的教会，对教会的危害和伤害最大的啊，往往并不是来自于外界啊的压力和逼迫啊，无论是来自于政权呐、地上的强权呐、真正对于教会来说最大的危险和伤害呢，是各种各样的异端的思想。那么这种异端的思想，他们往往也披上一个基督教信仰的外衣，而这些是历史历代的教会、历史历代的圣徒所竭力征战、竭力抵挡的啊，就是对待各种各样的异端的传讲谬误的这种假教师、假先知啊。我们今天呢，还是继续来思想初期教会对教会来说，可以说一个非常大的危害、威胁，来自于这个一个异端思想，被称之为诺斯底主义，也被称之为神者主义。那么事实上在我们上次的这个成人主义学当中，我们知道这种思想、这种异端思想，一直到今天都是影响非常非常深远的，啊，不仅仅是对许许多多的基督徒，所谓的基督徒的这个信仰上面造成了非常深刻且恶劣的影响，甚至对整个世界的文化啊，对这个世界的潮流都有非常深刻的一个塑造。当然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影响和塑造了。好，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神者主义和诺斯底主义。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更是感谢你赐下圣灵一直来光照带领我们，圣灵也一直在保守教会来是行在神的话语当中，行在神的真光当中，也保守教会一直建立在神话语的根基上面。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若不是神的保守和带领，若不是圣灵的光照，主啊，我们早就落到黑暗当中，我们也早就迷失偏行己路。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相信你，几千年来你一直保守带领教会，我们也感谢你，我们也相信你必定也保守你所爱的、你所拣选的能够站立得稳。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诺斯底主义呢，也被称为神者主义，它其实是披着一个信仰神学的外衣，但是事实上里面的根源呢，都是来自于人的一些思考啊，或者人的一些哲学思想啊，被称之为神者主义。神者主义几千年来啊，影响非常非常深，一直到今天都是这个样子啊。在我们上一次的成人主义当中，我们列举了一些例子啊，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今天许许多多非常丑恶甚至邪恶的一些事件和现象、人物背后，都可以看见这种诺斯底主义的影子。什么是诺斯底主义呢？这个希腊文原文的就是知识啊，这个词就是诺斯，这个词就是知识的意思。那么他们认为呢，就是人得救并不是靠着信心，而是靠着了解、掌握一些这种奥秘、特别的知识，所以只有极少数所谓的精英就是他们认为就是那种有那种属灵的那种生命或者就是有属灵的那种碎片落到他们身上了，这种属灵人，极少数的属灵人，极少数的精英他们才能够了解这种知识、奥秘的知识，他们才能够得救 啊，所以这就是诺斯底主义，他们相信得救不是靠信心，而是靠一种奥秘的知识，而这种奥秘的知识只有所谓的属灵人，所谓的极少数的精英啊，与生俱来的属灵人，他们才可以掌握这种奥秘的知识，他们才能够真正得救。那么他的一个理论基础是建立在一个二元论的宇宙观基础上的啊，这是一个错误的异端思想啊。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在讲错误的异端上，我们先介绍一下，因为它影响非常非常的深远。他们的这种基础的是建立在一种二元论的宇宙观。二元论宇宙观就是属灵的世界是纯粹的，是良善的，啊，是完全的，是美好，属灵的世界，而这个物质的世界的是邪恶的，是恶的，啊，二元论。那么我们的身体呢？就我们这个肉体是个身体呢，当然是物质了，当然是物质了。所以这个身体是丑陋的，是邪恶的，而我们的灵魂呢，是被困在这个身体当中。灵魂是困在这个身体当中，那这样的话，那得救对于诺斯底主义来说，得救到底意味着什么？得救就是我们的灵魂脱离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当然也脱离这个物质的世界，啊，这个是得救，这二元论。然后呢，他们认为呢，创造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并不是至高独一的真神。哎，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因为他们认为这个物质的世界是邪恶的嘛，是不好的嘛。他既然这个物质的世界是邪恶，是不好的，那他的创造者一定也是不够完美的，或者甚至一定也是恶的。所以在诺斯底主义者当中，就是一个造物主，他不是一个良善，不是一个完美，不是一个完全，他而相反是一个恶的。啊，所以其实这种那么既然造物主是一个不完美的甚至是恶的这么一个造物主，那么在他之上一定有一个至高的纯粹的完全的一个神啊。所以说他们认为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这位造物主，他好像是低一等的，或者是恶的，因为这个被造的物质世界是恶的嘛，所以他造物主一定就是恶的，啊，那么在他之上一定有一个独一至高的一个完全的神，所以这是他们的看法。其实说到这里，我们真的是可以看到，这种思想啊，其实影响非常深远，很多人可能，不太就是意识得到，啊，那么其实我们都非常熟悉一个词啊，就是所谓的达尔文主义。什么叫达尔文主义呢？就是指的那个英国的那个学者，他所提出一个理论。他说，整个的这个世界哈，整或者一个生物界吧，具体就是生物界，当然不仅仅指生物界，整个生物界，它其实就是一种竞争的状态啊，就是适者生存啊，没有什么真正的绝对意义上的道德价值啊。所谓的道德价值呢，都是建立在我可以存在下去啊的这个基础上，只要有利于我延续存在下去的啊，我就发展出这么一个结论。其实归根结底呢，没有什么真正绝对的道德和价值的，一切都是适者生存啊，这个优胜劣汰，强者生存。所以这个其实是在今天的这个世界，就是已经是被人广为接受了，无论是在各个方面，然后呢，大家对失败者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怜悯爱，更谈不上爱了，就是那就是这样，那谁让你是淘汰，被淘汰失败呢？那么对于成功者呢，大家就是敬仰，就是羡慕，也不是去追考他的道德伦理，通通不用去追考，因为他成功了，这就是所谓的达尔文主义。达尔文主义上到一个大的层面啊，就是所谓的就是政治上的达尔文主义。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其实就是一个政治上的达尔文主义啊，谁的力量大谁就说了算啊，谁的弱小谁就是邪恶的，被贴上一个邪恶的标签，因为他弱小嘛，就 给贴一个邪恶标签就可以去攻击他，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那么从个人来说呢，每个人也是这样，就是利益的利摆中间，对我有利，我能够生存。就是其实我们思想这个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被人广为接受的，其实它一个前提就是整个这个物质世界它本来就是一个恶的，本来就是一个没有什么真正的良善，绝对意义上的良善和道德没有，所以大家就在一个恶的一个世界里面就去试着生存，用不择手段的办法，所以这个其实是受到这个诺斯基主义思想很深的影响，才会，所以，就是我们来思想教育史啊，就是我们不是反复提到，就是有一本书嘛，就《基督教教育史》啊，这本书，谁写的我一下忘记了，他这个反复提到，伯格富哈，对，他就说，他说异端从来没有消失，他只是穿上不同的外衣而已，异端从来没有消失，所以到今天呢，它可以变成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它可能变成很多很多的主义，但事实上内核呢还是来自于诺斯底主义的思想，就是整个世界物质的世界它是一个恶的，那么由此推论，他们就推论了，那造一个恶的物质世界的那位造物主，那一定也是恶的，一定也是不完美的那么在它之上一定有一个真正完美纯粹良善的至高真神了，这是第二个。第三呢，他们认为呢，这个耶稣基督并没有真正的就是道成肉身没有真正的成为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如果耶稣基督真正的是独一的真神上帝的话，他是至高良善的，他甚至是超越，远远超越旧约所启示出来那位造物主的，那么如果这样，他怎么能够就是成为人呢？也成为有肉体的人呢？因为肉体是邪恶的嘛，这是不可能嘛，因为他是绝对良善，所以呢，他们就主张主耶稣基督呢，他没有真正的成为人，他没有真正的这个受苦肉体上的痛苦流血，他都没有他只是一个这个。所谓的影子，一个影子它纯粹用一种属灵的这种这种很玄幻的理论来解释耶稣基督，就你看见的那个耶稣基督，就是当时门徒跟着那个耶稣基督，其实不是真正在那个地方的一个，就看到的只是一个影子，因为真正独一的神他不可能披戴上或者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一个人因为有血有肉他就是恶的嘛，所以他们认为呢，耶稣基督并没有真正的道成肉身。所以我们一看到这个，我们知道今天很多的异端思想，多多少少都是有相似的看法就是耶稣基督他如果是神的话，那他没有真正的成为人。那么如果耶稣没有真正的成为人的话，那就是童贞女从圣灵感孕这件事情也是不真实的。这件事情也是不真，所以他就很就是反对童贞女从圣灵感孕这件事情那么当然了，进而也不承认耶稣基督真正的在十字架上受苦受难流血就是那一切都是一个幻象，都是一个概念它有它的象征意义，但是实际上是没有真正发生，所以这就是异端那么许许多多今天的异端也是有这样的一些谎言的散播，那么从最起初的诺斯底主义它就是这样然后呢，他们认为救恩，我们刚才提到了得救，他们认为是灵魂脱离肉体，脱离这个物质的世界，那么得救呢并不是靠信心不是靠信心，而是靠那种奥秘的那种知识。那么这样的话呢，救恩怎么样得到救恩呢？你就不需要认罪，不需要悔改也不需要相信你进而也当然也不用去感谢神赐下救赎的恩典，这些你都不需要了而是呢，你只是要去获得那种奥秘的知识。那对于我们刚才这种奥秘的知识，只有极少数 啊，所谓的属灵人啊，他们可以掌握和了解精英金融性。那对于普罗大众怎么样呢？在我们上次我们就他们就给你弄一些非常奥秘神秘的礼仪啊，一些规条啊，就是来吸引那些普罗大众。他其实呢，与其说吸引啊，更准确的讲，他其实是一种愚弄啊，就是愚弄啊，他其实没有真正的去爱人的灵魂，没有的，因为他们相信只有极少数的精英才能掌握，那么绝大多数人呢，他们事实上是出一种愚弄的态度啊。那么这种呢，其实我们看到今天有一些异教啊，甚至有一些极端呢、啊，他其实也有这种影子啊。他们不是真正的去关心人的灵魂是否得救，他其实是抱着操纵愚弄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恶的一个思想来对待他们的会众和信徒。好，这是我们看到的诺斯底主义它的几个特点哈。那么为什么我们看到如此荒谬的谎言那为什么那么吸引人呢？就是从2000年前初期教会一直到今天不仅没有消失，甚至影响更来更广更深远，为什么如此吸引人哈？那么就像伯克夫说的就是异端之所以危险或者之所以这个可以吸引人，因为它总能满足人的某些欲望这伯克夫说，他说异端他为什么，我们都知道他是谎言，荒谬的不得了的谎言，但是奇怪的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就要接受，就喜欢听呢甚至我们自己也很容易落到这个谎言和陷阱里面去呢伯克夫说，因为异端之所以危险，因为他总是能够满足人的某些欲望。那这个诺斯底主义满足人什么欲望呢？第一个，满足人骄傲尤其是那些自己看自己比别人聪明，自己看自己比别人特殊的，就是自己看自己是所谓的精英啊，这种人，那么诺斯底主义就非常能够满足他们的骄傲的需要所以我们会看到今天很许许多多所谓的精英啊，所谓的高层啊，所谓的这个金字塔上的这些人物他们身上总是流露出这种诺斯底主义的这种印记第二呢，他表现出来好像试图解决人苦难的问题，他装出这副样子他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苦难的问题，第一个方法，推卸责任这就是亚当夏娃他们堕落犯罪以来他们对待痛苦的一个反应，他们对待痛苦的一个反应，其实他们的这种痛苦是跟他们的堕落犯罪带来的。但是呢，他们，你像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们是很痛苦，他们是很羞愧，他们是很躲藏嘛。他们以前没有这种不安的感觉，没有这种恐惧的感觉，但是他们堕落犯罪以后，他们都有了他们以前没有可以说没有经历过痛苦，在伊甸园里面，但他们堕落犯罪以后，他们开始经历不安，经历恐惧，经历担惊害怕，也经历痛苦。那他们怎么去解决这个痛苦呢？那亚当的做法，当然也包括夏娃的做法，就是推卸责任。亚当就说，对上帝就说，这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她让我吃的。他把这个责任推给女人，推给夏娃，那进而把这个苦难的责任推给谁呢？推给上帝。所以这就是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他表现出来好像要帮助人解决苦难的问题，他用的方法就是把这一切苦难的原因归给那个造物主，因为他造的这个世界就是邪恶，就不好的，所以你在这个世界恶的世界上，你当然痛苦所以这不是你的问题，这是造物主的问题这就是诺斯底主义。所以呢，这一我们会看见这个根源是来自于跟亚当堕落犯罪的那个面对失败，面对这些反应，其实一个人一目了然，就是来自于魔鬼撒旦的谎言就是来自于魔鬼撒旦的谎言。所以第一个，他为什么受欢迎呢？第一个，他满足一些人的骄傲第二个呢，他用一种推卸责任，让人推卸责任的方式去解决人面对苦难的问题，就把这一切都归给上帝，归给造物主，因为他造的这个世界 就不完美就是恶的，所以你在这个不完美恶的世界你当然痛苦啊，所以人就会去埋怨上帝，抱怨上帝，进而呢抵挡上帝，不要上帝，就人我来做主啊，你是不好的那我来做主，就是这样。所以我看见堕落的人类他们第一件同心合意做的事情就造巴别塔，造巴别塔就是一个标志，就是他们要不要上帝做上帝了，从至高的宝座上不要上帝坐那里，就人要坐到哪里啊？因为上帝不好嘛啊。这是第三。那么第二第三呢，当然这个诺斯底主义它迎合了当时的希腊哲学，当然其实也迎合了整个人的这种骄傲和悖逆啊，就是人的这种，也主耶稣说我们出口的才能污秽人嘛，就是人心里装的东西或者头脑里装的东西是很糟糕的，那么他就迎合这些东西。所以我们不要觉得我们脑袋里的思想这些东西好像很纯粹啊什么什么，那事实上啊，因为堕落的人性他就已经不好了啊，而诺斯底主就迎合这些啊，所以表现出来好像很受欢迎啊。那么第一个啊，在教会当中挺身而出与这种异端作战的是谁呢？啊，就是这个埃雷纽这一个这个教士啊。那么他曾受教于，这是他是在公元130年到公元200年期间这么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牧者哈，教士。那么他曾是士美拿的波里甲的门徒学生，而这个波里甲呢又是使徒约翰的门徒和学生，所以呢这个艾任纽呢他距离使徒就是只是中间只隔了一代啊，所以他很有可能他都是亲眼或者亲身就是见到过使徒的人啊，就是这个艾任纽，他是第一个挺身而出，然后呢就是非常系统性的来攻击当时一个最重要的异端哈，对教会影响很深的，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神者主义或者诺斯底主义。那么他的表现是什么呢？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博异端》啊。那么这个《博异端》《博士异端》主要就针对这个诺斯底主义。那么写了5卷，所以非常伟大的一个著作啊，这个篇幅也是5卷。然后他是第一个，就是用圣经的话语系统性的来驳斥这个诺斯底主义的异端种种谬误啊，他是用整个圣经的话语，他不是只言片语啊，不是就是那种短暂的那种辩驳啊，没有坚实的这个真理基础、圣经基础，他不是这样的，他是以整本圣经一个体系啊，作为一个全面的一个理论的一个架构和体系，用整个这个圣经架构体系去驳斥，逐条驳斥这个诺斯底主义的异端思想啊。所以伯克夫说呢，这个艾任纽他是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系统神学家，他是用一种系统的眼光来看整本圣经旧约圣经的啊。其实这种眼光是完完全全合神心意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来鼓励那个两位去到以马忤斯的门徒，是不是主耶稣就是用系统性的眼光来看整本圣经，就是用系统性的，他不是从圣经当中拿一句话出来，拿一节经文出来就是给那两个门徒讲解清楚，不是，他是把整本圣经就是从起初中一直到后面这所有指着他的话都给这两个门徒讲解明白，这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所以他是用一种系统性的眼光，上帝道成肉身的耶稣就是用一种系统性的眼光来看圣经，然后并且来教导圣经啊。这个所以今天很多人说也说不要总是说什么系统神学，系统神学好像觉得系统神学是一种人的理论人的是个思考方法不要用这种人的理论、人的思考方法来读圣经，其实这也是一种谎言，因为道成肉身的 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他都用系统性的眼光来给他的门徒来讲解圣经，啊，把这经上的话，就是从，从起初一直到啊，耶稣啊，他福音书记载的耶稣就见一一的给这两个门徒讲明，他也是用系统性的眼光。好，那么第一个用系统性的眼光，系统性的方法来看整本圣经，来驳斥异端，尤其是驳斥诺斯底的异端的，就是个爱人纽。那么，所以伯克夫说他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系统神学家。那么他驳斥的什么？第一个，他说创造与救赎必须是同一个上帝，因为这个诺斯底主义，他们认为这个创造的这一位是不是独一至高真神嘛？因为他创造的这个物质世界不好嘛，所以他不好嘛。那么在他之上一定有一个至高的真神，因为这个至高的真神最后啊。就是让世人看到他，借着主耶稣基督看到他是一个完全美好良善的嘛，就似乎跟旧约中的那位造世界那位好像不一样啊。那么但是呢，这个爱因纽呢就驳斥这种思想，就说创造与救赎它是同一个上帝，它一定是同一个上帝啊。所以这是他一开始，他就是事实上就是攻击这个诺斯底主义的一个非常根基的思想，就是造物主跟救赎主他就是至高独一的上帝，他就是一位啊。那么诺斯底让他认为是两位嘛，然后他事实上也是在驳斥所谓的属灵世界与物质世界的这种二维论，他也是在驳斥啊。他没有什么哪一个属灵的世界是纯全美好，物质世界是纯全美好，没有这样啊，都是一位造物主造的，这一位造物主他也是救赎主。那么他的这个驳斥的根据是什么呢？当然是从圣经来了。因为创世纪第一句话，第一章就写到神造这世界，然后就说神看这一切都甚好啊，就是好的，物质世界也是好的，神看这一切都是好。但是后来为什么不好了呢？为什么地上长出荆棘来的呢？起初地上没有荆棘，为什么呢？圣经讲得很清楚，是从人的堕落犯罪来的啊，所以神才咒诅这地啊。起初神不咒诅这地的，这一切都甚好的。所以诺斯底主义他为什么这一段圣经他就看不到呢？因为他骄傲的人他就看不到嘛，他不愿意承认人的罪啊，人的错嘛，他就都说是上帝错啊，所以他那当然就看不到。所以他但从圣经中其实写得很清楚，神造这一切起初都是好的，所以邪恶呢，世界上的邪恶不是来源于创造，不是的，那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人的堕落啊，这个世界上的邪恶来源于人的堕落啊，不是来源于创造啊。所以这一开始就驳斥诺斯底主义了。然后呢，那么诺斯底主义认为呢，所谓的得救就是灵魂逃离这个物质的世界啊，就物质的世界终归它是没有价值的，一点价值都没有，灵魂要逃离它，脱离它，这是所谓的得救啊。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呢，上帝并不是要毁灭世界，上帝而是要更新，让一切都更新啊，就是是一个新的创造，有新天新地降临啊。新天新地降临，圣经用非常具体的就是形象的描述啊，就是街道是怎么样子啊，这个城是一座城是怎么样子，甚至这个城有柱有梁有门呐、啊，他用这些来形容，所以他完不是一个，就像诺斯底主义说的是好像一个幻影，一个纯粹的一个属灵的概念，然后就像灵魂在一个漫无边际的宇宙在那里四处游荡，并不是这个样子，而是有实实在在的一座城，实实在在的新天新地，然后在那里。甚至有树有果子有河流有生命树，这一切都是一个新的天地啊。所以救赎呢是一个新的创造，而并不是完全就是毁灭啊，物质世界也不是的，而是有新的创造或者是一个更新的创造。那么创造神也是救赎主是同一位啊，这在哥罗西书的一章啊，15-20节这一段经文，就是其实就在说这一件事情，就是起初造的那一位啊，他也是救赎的那一位啊。然后最后他是怎样结合在一起呢？创造跟救赎怎样结合在一起呢？十字架 啊，借着十字架使万有与自己和好，就是万有与造物主和好了，啊，被造的与造物的和好了，什么样和好呢？十字架，啊，那这个十字架当然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道成肉身的上帝，而这位上帝在起初创造世界的时候，就是借着他造的，也是靠他造的，就是靠着主耶稣造的，啊，就是这位独一的真神造的，然后他又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然后借着十字架让所造的一切与造物主也是与救赎主能够和好，啊，所以圣经其实讲得很清楚，哥罗西书，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艾瑞纽呢，他其实是一个主教或者教士，他就是从旧约、从新约、从整本圣经一个系统性的眼光来看到神要启示出来的真理，然后逐一的来驳斥这个诺斯底主义，啊，然后这样的话，首先啊，没有这个被造的物质世界起初也是美好的，然后呢，造物主呢就是救世主，那么所以道成肉身也必定是真实的，啊，就是这个肉身它并不是邪恶，而是罪是邪恶，啊，所以主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他依然是没有罪的，不能说他好像。因为他是有肉身，那他就一定依然是没有罪，因为凡是他受试探跟我们一样，但他却不犯罪，啊，并不能认为就是这个肉身就一定代表的罪啊，并不是这样。所以道成肉身就一定是真实，因为圣经是这样说，就是约翰福音1章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啊，当然诺斯底主义是反对，啊，但圣经就是这样启示。然后呢？希伯来书2章14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这是指的主耶稣，啊，然后艾瑞纽呢，他提出一个很著名的原则，就是主耶稣基督未曾担当的就未曾医治，或者就未曾拯救。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因为主耶稣真正的成为人，他就真正的救人，啊，真正的主耶稣他真正的有肉体，那么人的肉体呢也被主耶稣拯救，因为我们肉体要复活，身体要复活，我们复活是有实实在在的身体的，啊，那么因为主耶稣他自己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他就有身体，啊，他就有肉体，所以他承受，他承担，他就要拯救，他就要医治，啊，所以身体复活是实实在在的身体复活，并不是诺斯底主义那种啊什么抽象的那种，只是灵魂脱离的那种概念，不是，啊，哥林多前书15章13、14节，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然后就接下来就说到复活，这个复活尤其是很具体，就说是身体复活，啊，我们必然朽坏的身体。啊，我们会复活得到一个啊不再朽坏的身体，因为耶稣复活他是有血有肉的，他是有身体的，所以这是圣经所启示出来，因为耶稣成为人，真正的成为人，所以他真正的救有血有肉的人，啊，如果仅仅说耶稣就是一个幻象，就是一个概念，就是一个幻影，他没有真正的承受人的生命或者承受人的肉体，那他也不会真正的拯救，啊，所以正因为耶稣确确实实道成肉身成了人，确确实实是有肉体，所以他也就拯救无论是人的灵魂还是身体，他都拯救，啊，所以这就是艾瑞纽他所提出来，然后他提出一个重塑论，啊，重塑论就是亚当在伊甸园里所失去的，耶稣基督靠着他的顺服，因为亚当失去的原因是因为他悖逆嘛，那么耶稣他就靠着耶稣的顺服重新得到，啊，那么亚当在乐园里面失败，他悖逆神带来了罪和死亡，那么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啊，无论是在旷野当中受试探，还是在克西马尼园里面受试探，还是在被众人拥戴他做王的时候， 对耶稣来说同样也是一个试探，所以在各种各样的试探面前，耶稣最后靠着顺服得胜了，所以就给人带来生命。所以就是罗马书五章十九节，因义人的悖逆，众人成了罪人，照样因义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就亚当在第一个亚当里面失去的第二位亚当啊，圣经说耶稣也可以用一个来形容他，就第二位亚当，在第二位当中全部要啊得回。好，这就是我们来思想一个异端诺斯底主义。然后我们也看到初期教会啊，就是对诺斯底主义做出的一个驳斥，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就是初期教会啊，就是公元前一百多年啊，就是个艾任纽，他写了一本重要的著作《驳异端》，就驳斥诺斯底主义。他用一个系统的眼光来看圣经啊，用圣经的话语系统性的来看圣经的话语，来驳斥异端的逐条思想。好，那我们就说了这么多，我们觉得这不是说两千多年前的事啊，今天依然有这样的一种异端，就诺斯底主义的异端，他披上不同的外衣啊，同样在今天来毒害人，毒害教会啊，毒害世界。所以就像伯克夫说的，异端不会消失的，他只是换上新的衣服。那今天呢，一个很重要，今天是一个所谓的信息时代，数字时代，今天很多很多人，我们每天更多的依赖是我们的网络啊，手机啊，电脑啊，网络啊，电视啊，各种媒体啊，这个网络就是各种的这种虚拟的现实，尤其是现在的 AI， AI 它反现它越来越就是很多人他已经不再需要生活中实际的朋友了，不再需要了，他就有一个 AI 每天跟他对话就可以了啊，他不再需要就是他有好朋友啊，怎么他都不需要啊，他的这种情感需要、精神需要，或者是更多的人，他有一个虚拟的一个形象，网络形象 AI 跟他对话、跟他解闷就可以了。那么所以今天让很多人就所谓的他们的精神呐、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理性越来越脱离这个实际的世界、物质的身体，他就活在一个虚幻的一个网络世界里面。这其实就是诺斯底主义的所谓的灵魂和肉体脱离啊，慢慢今天透过信息时代、物质时代、网络时代，越来越我们会看到是这个样子啊，就是人的现实生活呢是可以是非常糟糕和混乱的啊，他把他的精神、把他的情感、把他的意志、理性全部投注在一个虚无缥缈、不真实的一个网络世界里面。所以其实从诺斯底主义他们就这样，他们把精神、把所谓的灵魂跟他们所认为的灵魂跟肉体是完全剥离开的。所以今天的表现呢，其实我们也会看到也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危险的倾向。那么第二呢，就是所谓的属灵精英主义啊，这当然在今天也是广泛存在，就是少数人认为自己是掌握奥秘真理的精英，然后别人都是愚昧的大众啊，这样的思想其实是广泛存在的。然后呢，因为诺斯底主义他们认为创造啊它本来就不完美，甚至是邪恶的，所以诺斯底主义轻看次序，他们认为这些次序就不好，因为创造不好嘛，他用次序就不好，所以进而他们甚至就反对人的性别的区分，比如说有男人有女人啊，有上帝造有这个词，他们就反对，就不好啊，不这样啊。所以他们认为起初的亚当是合在一起，男女是一起，就一个亚当，而为什么成为两个，他觉得不好啊。所以你会看到他就引起今天很多人们对次序、上帝所造的次序、上帝所造的伦理的次序人们的藐视啊，人们的藐视啊，随便的改变性别啊然后对于婚姻的态度非常的藐视啊，就是同性也可以结婚啊，或者是甚至更多荒唐的思想啊，就是都藐视这些次序。这其实就是诺斯底主义思想的影响。诺斯底主义他认为这个次序不好嘛，因为造的这个世界圣经说是好的，各从其类，是不是神造的各从其类，上帝看这很好啊，但是诺斯底主义说这各从其类不好，这次序不好。 所以我们会看到今天的世界藐视啊各种伦理价值次序，无论是身体的、性别的、啊婚姻的、家庭的啊次序，所以最后沦落成什么呢？如果把整个上帝所造的这种伦理次序、各种次序全部拿掉，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子？变成一个没有道德、没有价值的一个禽兽世界，就可以这样讲了。啊，到最后怎么样？只要你够厉害、拳头大，你做什么都可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不是慢慢就变成这样子吗？所以今天同样依然有很多很多这个诺斯底主义带来的非常可怕邪恶的影响。那么我们为什么说这个诺斯底主义其实它背后啊依然是魔鬼的谎言啊，依然是魔鬼的谎言，是魔鬼撒旦那抵挡神的那抵挡者那一位。好啊，我们今天呢还是来思想教育的历史。我们看到从起初一个异端啊，当然他也是魔鬼的代言人呐 他用各种诱惑人的谎言、迷惑人的谎言啊，不仅毒害初期的教会，一直这种毒害延续到今天啊。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初期教会怎样被圣灵所带领来抵挡这种异端啊。我们今天也愿意圣灵同样的也让我们今天的信徒和教会世人也能够警醒啊，不要被这种异端所迷惑。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在天上的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光照我们，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魔鬼撒旦的谎言当中，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啊，更是带领我们，不让我们自以为意，偏行己路。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成人主学就到这里，那么10点。